每个人内心都破了个洞，重要的东西正从那个洞里逐渐流失。在无数选择面前焦虑，我们精心构筑的中产生活不堪一击。一间杂货店能否带来拯救和疗愈？我们总是用很硬的金钱、事业、成功去填补心里最柔软的部分。我们的焦虑在举目仰望的那一刻消失了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分享的文章是《人生焦虑与苦愁谁来解忧》，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观后，作者是文道。由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畅销小说改编，韩杰导演的同名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于2017年12月29日在国内上映。《解忧杂货店》被誉为东野圭吾所有作品中最感人、最温暖的非推理小说。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，一位名叫浪矢雄志的老人开了一家杂货店，专门为人解忧。有烦恼的人只要将自己的烦恼写信告诉解忧爷爷，无论是真正的烦恼还是恶作剧，第二天都会收到爷爷的答案。多年后，这间废弃的杂货店在某晚被三个身在迷途的年轻人无意闯入，没想到由此开启了时光隧道，在与过去不断来往的信件中连接了未来，而过去的人与现在的人也都由此收获了自己想要的解答。经过改编后的中国版《解忧杂货店》很努力地把情节本土化，从1993到2017，故事跨越了中国转型剧烈、变化最大的24年。通过一家杂货店、一位解忧爷爷、三个误闯杂货店的少年，以及一封封穿越时空、往来于从前与现在之间的信件，将三段关于成长与解忧的故事娓娓道来。解忧爷爷认为，这些来信咨询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内心破了个洞，重要的东西正从那个破洞逐渐流失。而这些来信的人的烦恼必须要有人倾听，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。影片中的第二个故事，主人公浩博从小因为父母车祸身亡，自己在孤儿院彩虹之家长大，并且有了新名字张默。虽然张默声称自己在彩虹之家很快乐，但是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非常大，父母因欠债要带着他离开，却不曾问过他的意见，也不顾他的感受，卖掉了他最喜欢的明星迈克尔·杰克逊的 CD。 在孤儿院长大的张默后来成为画家，他开的第一个画展主题叫《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洞》，人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孤独、挣扎、呐喊，他内心的那个洞一直没有被填补。影片中琢磨最多的是第三个主人公的故事，原著小说中的武藤晴美，在电影中叫迷途的汪汪张晴美。他的事业成功是阿杰、小波、彤彤三人一手制造出来的。来自1993年的咨询信被2017年的三位少年收取，他们同情这位同样来自孤儿院彩虹之家的年轻女孩。三位少年以后来人的经验为她提供成功建议。透过解忧杂货店的指点，身为舞女的晴美抓住了互联网发展的大潮。阿杰三人在信中写道，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，社交网络的出现让人们的交流越来越方便，人们甚至不需要用现金去生活，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衣食住行的需求。未来20年，中国经济将飞速发展，股票、地产、 IT、 互联网、电子商务这些行业都会井喷式的蓬勃发展起来。如果你现在开始努力学习、存钱和投资，越早入门，成功的机会就越大。景美按照心里的建议去做，果然成了成功人士。他们的建议改变了景美的一生。景美说，学习、存钱、投资，我一个也没忘记。我做了很多功课，买对了科技股。我攒下了一些钱，赶上了国家政策，买下了自己第一套房子，然后是第二套、第三套，还如愿地买下了我养父母在世时居住的房子。您叙述的那一种未来，我似乎每一步都走对了。后来，我离开了家乡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我仍在学习，学习把风险变成机会。从一条美食街到开发最新的楼盘，我没打过一次败仗。 您当年那些让我瞠目结舌的预言一一实现，现在想来，生命真是个奇迹。不难发现，当晴美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，解忧杂货店对她而言不再是疗愈心灵之处，而沦为和人们新年伊始热衷去拜拜的大仙大师差不多，用预知未来的法术换取眼前的财富。然而金钱无法慰藉心灵，灵魂依然是干渴的。从生活到梦想，从家庭到事业，解忧杂货店中的烦恼和困惑如实映射了现代人当下的内心困境，触及每个观众心底无法被物质抚平的最柔软的地方。刚刚过去的2017年被国人称为忧虑的一年，传销陷阱、豪宅火灾、相亲、中年危机、空巢、三色幼儿园等诸般事件，让人意识到原来社会系统的失职和道德阻碍已经危及到我们，甚至我们的后代。原来我们精心构筑的中产生活摇摇欲坠，不堪一击，瞬间就可能全部坍塌。2017年圣诞前夕，著名艺人郑秀文发文称老公许志安受洗，他说这是他最快乐的事，在他深知只有上帝能给人生带来真正满足之前，十年来他奔波在一个又一个成功之间，经历了漫长的焦虑期，甚至患上抑郁症。郑秀文16岁时进入演艺圈，影歌双栖，位列香港四大歌后，加上他勇于尝试创新，获得了百变女王的称呼。然而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际，他却在2005年拍完电影《长恨歌》后息影三年。我好像一个油灯，完全没油了。三年中他把自己关起来，我可以一个月没有照镜子，也可以7天不洗澡，反正你就好像生活在一个你自己的小木头箱里面，里面只有你一个人。最恐怖的是偶尔起床，我会感到一种很重的绝望感。他想起十几岁时跟着信主的姐姐做过绝志祷告，后来就忘记了。此时在他生命最低谷的时候，心里却有一个声音要他祷告，应许神会医治他。后来当他第一次出现在一个查经小组里，一听到赞美诗响起，眼泪就流个不停。开始时郑秀文很少说话，可是慢慢的，上帝的话却赐下安慰和医治。2007年12月，他正式受洗。信主之前，因为凡事追求完美，郑秀文情绪处在高压状态，经常失控，因此被人取了臭四的外号。经历到上帝以后，他戒掉了抽烟喝酒，省察生命。因此当他忧郁症痊愈时，他就跟上帝祷告，希望自己可以再办个演唱会。我不是祈祷成功，是求你给我踏出这一步的力量，我要重新开始，你给我力量踏出去，重新面对观众，面对我自己。复出后的郑秀文首先推出了福音专辑《信者得爱》。他受洗见证里说，我略有小成就，但我从来没有活出真正的自己，我习惯活在一堆价值观中，以为成就越大，自我存在的价值就越高。当我拥有很多人人可求的东西，我却发现我内心一无所有，心是空空的。我尝试用更大的成就来补充，但招来的空荡感更大，更恐怖。于是我决定暂停这场永无止境的追求，放下成功，我要看看我的生命还剩下什么。上帝用了接近1000天的时间让我彻底反省过去的生命，我看清了成功和金钱的真相，这些或许可以建筑我的生活，但却一点不能满足我的生命。生命应该有更高尚的价值。在上帝的话里，我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和定位。人子来本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人来服侍的。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上，我已有更重要的使命。我并不知道上帝会如何安排我生命的剧本，但我知道他会带领我一步一个脚印。这种内心的平安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。回顾过去1000多天，上帝确实狠狠地修理了我，他给予我这场放逐，无非要我找回自己的心。心跟上帝早已紧扣，我再也不害怕，再也不胆怯，我要活出真正的自己，活出生命更高的价值，不要扭曲自己奉迎这个世界，这是我对上帝的承诺。郑秀文找到了对抗空虚焦虑的至宝，我们的焦虑也不会因着2018年的到来而自然得到解决。 提摩泰·凯勒牧师认为，今天人们的焦虑之所以得不到解决，是因为我们所找的咨询办法都是很肤浅的建议。凯勒发现，若我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，走到有关焦虑、担忧和处理压力的分区看看，找到的书里不会告诉我们要用深刻思考来回应。这些书从来不会说，你有压力、不快乐或焦虑吗？但让我们先开始来问一些人性大灾问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你在这里究竟要做什么？生活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人们应该花时间做些什么事？当代书籍直接就是谈论放松的技巧和工作及休息的平衡。到沙滩上坐坐，看看海浪，干脆把对事情的担忧和思虑放在一旁。或者他们会教你控制思想的技巧，如何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，处理罪疚感的想法，诸如此类。在当今的社会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专家，他们在各个领域上各尽其职，但这些专家并不能给人带来深层次的改变。圣经辅导学会创办人克莱布博士认为，专家模式经常阻拦我们在彼此心中激起对神的渴慕。训练课程、辅导方案、属灵导引的训练、心理治疗的专业辅导，往往是在一个有目的性的谈话里进行，向人们明确无误地传达你所了解的讯息，以及该如何有效地把它运用在人们的需要上。即使我们透过专家模式得到了我们所追求的一切，我们仍会感到苦闷空虚。基督徒的平安和满足，并非来自于更少去思想人生大灾问，而是想得更多、更强烈。凯勒指出，若你为任何事情而活，爱任何事情的程度超过了这样对待上帝的程度，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总是像翻腾的海，你会不得安息，没有平安。若你爱任何事物超过上帝，那你就会总是担忧。上帝是在说，转离我的自然后果，不把你的整个生活中心放在我身上的自然后果，就是深刻的不安。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低劣的乐趣，并不能满足神赐给我们的高尚胃口。一旦人无视上帝的存在，一切的关系都会失去真实性，人就无法看到自己原本的样貌，也就会沦为艾略特所说的空心人和稻草人的状态。唯有神自己才能填满我们的心，就如郑秀文所见证的那样，一旦心与上帝紧扣，就能活出真正的自己。电影中，解忧爷爷在离世前留下遗愿，他请求自己的侄子务必将自己的杂货店保留到25年后，也就是2017年的12月31日，并且向人告知杂货店将在这一天的凌晨到天亮复活，邀请曾经在这里写信咨询过的人投一封回信，告知当年从杂货店收到的建议是否影响了自己的人生。像电影的故事一样，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，我们不知道哪个选择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太纠结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。当我们面对可能影响深远的决定，比如教育、工作、婚姻、居住地点、所属教会的选择，会感到不安焦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有些我们以为是重大的决定，到后来却影响轻微，而一些看似琐碎的决定，后来却可能证明攸关重要，在神的计划中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，甚至改变一生。例如，你应邀参加某个聚会，邂逅了心仪的对象，或按照读经计划阅读时，得到上帝话语的光亮，为你解开一个心结。这些宝贵的经历给我们带来喜乐，让我们体悟到我们所服侍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恩的神，他总是在保守和看顾我们。我们必须提醒自己，神做万事都有其美意，纵使我们不晓得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他清楚知道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美好的心意。巴特特别提醒年轻人，在择业时要问自己，有什么工作是我既做得好又做得愉快的，当中又有哪一项工作最能够容神一人，扩展神的国度，而我也因此得到工作上的满足感。带着祷告的心思想这些问题，神会引导我们的思想。我们实在要把这个问题时常放在自己面前，直到答案出现为止。神是我们的牧人，他必信守承诺，每当我们要做出决定的时候，他必会引导我们。新的一年，我深知将要面临许多的选择，但我愿意把一生的事都学着交给掌管万有和未来的主。就如诗歌所唱，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，但我知谁管着明天，我也知谁牵我手。我们的焦虑就在举目仰望的那一刻消失了。
满足我心灵深处的渴慕，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，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心灵深处的渴慕，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满足我饥渴的心深处，唯有我的耶稣深处。